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我是小青姐姐，我们继续来听《狮子与我》十九集的故事。我们会听到，因为当地土人刻意的散布谣言，认为艾莎和小狮子们的存在让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甚至后来球衣也收到了限期离境的命令，要他们将艾莎带离那个地方。于是球衣他们就决定帮艾莎一家找个新的住处。而在这段时间，球衣和先生与狮子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这种跨越物种彼此信任的情感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来听球衣继续说这个故事。狮子与我十九集，被迫搬家。之前威胁艾莎的那两只狮子又回来了，只要他们在营地附近嘶吼徘徊，艾莎就一定不会离开营地一步。有时候她甚至会提早回来吃晚餐，只要又有狮子的吼声，她就立刻带着小狮子们过河。乔治已经在鲁道夫湖的附近替艾莎他们找到新家，他说那里人烟稀少，而且得到政府机关的许可，随时可以让狮子搬过去，他只要去找个适当的地点就可以。但这个消息并没有让我兴奋，因为那里相当荒凉，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艾莎和三只可爱的小狮子在那里为生存奋战的景象。乔治也带来一大箱的信件，大多数都是有人祝福艾莎和她的小孩。今天是圣诞夜，他们就在附近的草地上休息，四周一片宁静，因为艾莎，她让我跟写信来的人心灵更接近了。但我们打开的最后一封信是勒令艾莎和小狮子们离境的命令。对于这份限期搬家的命令，我和乔治尽管心中很不平，也只能加快脚步替他们找新家。乔治马上启程到鲁道夫湖附近去查看，如果环境适合，艾莎就可以不用离开肯亚。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也写信向住在坦桑尼亚、乌干达、新巴威、波扎纳和南非的朋友求助，希望他们能提供合适的地点。乔治离开的那天下午，我在小河附近碰到艾莎一家，打过招呼后，小狮们立刻跳到水里嬉戏，艾莎在岸边严肃地守候着他们。我不禁在想，艾莎和小狮子们，他们知道他们的未来已经充满劫难了吗？在这一年多里，艾莎让我分享她当母亲的喜悦还有焦虑，但是不管我们感情如何亲密，同甘共苦， 我和他还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他的地盘里有着我始终没有办法跨越的界限。岸边的一棵树又引起小狮子们的兴趣，他们挣扎着往上爬，艾莎玩性大起，纵身一跳就跳到他们的头顶上。艾莎越爬越高，树枝也因为它的重量越来越弯，她小心地试过每一根树枝，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爬下来。小狮子们立刻蜂拥而上，和艾莎玩闹成一团。整个下午他们的心情都很好，甚至在回营的路上，我还成为他们玩捉迷藏和偷袭的牺牲品呢。隔天他们在对岸要过河的时候，一条将近两公尺长的鳄鱼也在这个时候滑入水中。小狮子们显然是看到了，因为他们在岸边不安地走着，始终不敢下水。艾莎一面舔他们，一面低低地安慰着，再带他们一起游过河来。当他们安全上岸，小狮们便开始追逐玩耍，连艾莎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最后贾爸来到我身边坐下，背对着我，他的体贴让我真的很感动，摸着他柔滑的皮毛，我的心中真的是百感交集。新的一年到来，我还是为艾莎一家的未来忧虑不已。第二天，甘普和彼得开了一部卡车来营地，他们都是乔治的同事，特别得到长官的同意来帮我们替艾莎和小狮子搬家。甘普和艾莎是旧识，当我们在干河床找到他们的时候，尽管小狮们像看到敌人一样的跑开，艾莎对甘普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亲热，而且完全无视彼得的存在。小狮子们对陌生人一概是不信任的，只要甘普和彼得一接近艾莎，他们马上从躲藏的草丛堆里探出头来探望，好像只要一有需要，他们就会立刻冲出来保护他们的母亲。不过贾爸对我的信任是一直增加的，他不但让我抓他身上的蛆虫，还让我摸他冰冰滑滑的鼻子，他也常常到我的帐篷背对着我，要我抚摸他。我不想让他失望，但也不能每次都满足他，太过驯服会让他没有办法成为一头真正的野狮子。不过对锅巴和小艾莎我就没有这方面的顾忌，因为他们仍然保持了十足的野性，可以说是标准的原野动物呢。在今天的故事里头有一段让小青姐姐觉得特别感动哦，不知道你记得吗？那就是当球衣说到他非常的担心他们的未来，但是他又看着艾莎和三只小狮子依然非常的平安在那边玩耍。他说到说这一年多艾莎和他分享当母亲的喜悦跟焦虑，而他们的感情就算再亲密，再经过很多同甘共苦的经验，但是他们毕竟是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艾莎是原野的动物，而球衣他们是文明世界的人类。而在艾莎的地盘里， 当然，球衣是有一些没有办法跨越的界限。球衣和先生为了动物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能够希望人类站在辅助的角色，帮助这些在原野上的动物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当然，并不是要去把原野的动物抓来，然后帮助他们了。在艾莎的例子来说，是因为小时候乔治为了要自保，所以射杀了艾莎的母亲，所以这剩下的三只小狮子包括艾莎在内呢，乔治就带回来抚养。不然三只刚出生的小狮子，甚至眼睛的薄膜都还没有掉的时候，他们看不清楚东西，非常容易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孙哦，就是像猎狗啦，像秃鹰啦，都会攻击这些失去母亲母狮子保护的小动物。那你说公狮子怎么不会来保护呢？这个我们也在这个故事里头曾经提到过，在草原上，公狮子的任务呢就是传宗接代。通常呢，母狮子怀孕之后，公狮子就会离开了，偶尔可能会回来探望探望，但是负责保护小狮子、养育小狮子，要出去打猎回来给小狮子吃的，就是伟大的狮子妈妈咯。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头，我们真的借着球衣所叙述的这些点点滴滴，更加的了解这个在对我们来说很遥远的国度，这些动物们他们的生活。也再次跟各位小朋友们说，其实呢，我们日常的生活就可以帮助这些野生动物，只要我们能够减碳节能，随手关电，然后不乱丢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这些能够帮助气候环境正常的运作，也就能够大大的帮助在雨林在草原上面这些动物们能够生生不息的繁衍下去哦。好，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明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进行未来儿童八月号，也就是这个月份呢精彩的内容分享哦。明天要介绍的其中一个人物，他的绰号也有狮子，那就是荒野雄狮，他是法国的拿破仑。为什么用荒野雄狮来形容他呢？明天我们未来儿童的精彩内容分享中你就会知道了。当然一样会有有奖征答的活动，要送你当月号的月刊哦。明天晚上再见咯，晚安，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